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整本的四世纪刚好是我们的解释。因为神是把整个迦南美地，就是在基督里那测不得的丰富，已经赏给了我们，那是我们的地位。按理来说，今天我们应该享受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丰富，但是很可怜，原因就是今天这个迦南的土产和这些的丰富没有成为我们享受的份。原因在哪里呢？那就是四世纪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马拿西没有赶出迦南人，以法莲没有赶出迦南人，西布伦人没有赶出迦南人，亚瑟没有赶出迦南人，以弗他拿弗他利没有赶出这些迦南人。结果迦南人执意住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住在那些地方。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当整个的迦南的丰富对他们成为不再是实际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给那些和他们同住的人，结果他们就成为他们的捆，他就捆绑他们，他们就压制他们，他们就辖制他们。结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在异族的辖制底下，他们过了好多的日子，而加起来的年日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刚好是93年。所以这93年虽然在犹太的日历上面有那个日子，但是当我们的神在那里数算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他从出埃及开始算第一年第二年，然后神说是到了第480年以耶路所罗门才建造圣殿，那意思就是说当中有93年是神不承认的，这93年是完全失落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神不再直接的管理我们，我们的神不能直接干预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不要他来干预我们，我们常常用另外的原则和别的思想来掌握我们整个的生活。在这个时候请我们记得，我们所过的日子是在神面前所没有办法记得，是他所不承认的。所以我们知道这93年是空白的93年，也是失落的93年。那么主的话是应许我们，那些蝗虫男子马蚱，还有就是这些茧虫所吃的那些年，他要补还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东西今天在我们身上是在就像蝗虫一样，什么东西在我们身上就像马蚱一样，什么东西在我们身上就像茧虫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首先以色列人是被裸在米索波达米尔王底下，所以米索波达米王所代表的原则有的地方就像蝗虫就像茧虫一样。然后第二次我们知道一共有18年是在摩利是在这个摩亚王的底下，然后呢我们知道有20年是在迦南王的底下，有7年是在米甸人的搅扰之下过日子，然后最后有40年是在非利士人的铁蹄底下。那40年你在整个以色列的境内找不到一个铁匠，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被非利士人踩在脚底下的时候，是要叫他们永远没有翻身的人。而在历史上第一个最会使用铁器的就是非利士人，所以他们有读四世纪的人告诉我们，很可能耶宾王就是迦南王啊，他有铁车900辆，很可能就是那个非利士人替他们制造。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历史和考古学，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在铁器上是非常非常发达的，但是呢在整个以色列的境内我们知道找不到一个铁匠，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只受了非利士人的辖制，而且 他们辖制他们到一个地步，要他们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五次的悖论。那么这个五个不同的意思，如果用诗意的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约珥书那里所说的茧虫、蝗虫、蚂蚱，这许许多多的虫，就是这些虫把我们那些属灵的年日都吞噬了。他们不只吞噬我们属灵的年日，也剥夺我们属灵的武器，让我们缴械，而且也把我们属灵的粮食搜刮殆尽。为了这个缘故，叫神的儿女落在极度的贫穷里面，也落在极度的软弱里面，有的时候甚至于没有翻身的日子。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虚死的身体。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我相信许多时候在你们的深处有这样的一个呼吁，你知道基督徒是应该怎样做的，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些地方是不应该去的，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些书是不应该看的，你也知道说基督徒有一些话是不应该说的，但是你管不住你自己。许多时候你要说，我真是苦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你是基督徒不错，你还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你还告诉他们说应该怎样怎样传福音，你还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结果他自己落在一个完全荒凉软弱无能无奈的光景里面。他不敢告诉人说他实在的光景是怎样，原因在什么地方？有茧虫，有蚂蚱，有蝗虫，这些东西把我们所有属灵的丰富和年日还有所有的粮食统统吞噬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日子里，在这样的经历里面，神要兴起拯救的人来。我再说，你读四世纪在第二章大概形容一下，神兴起一些士师来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非常的痛苦。然后呢，等到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在那里有一个恶性的循环，圣灵用士师这两个字。但是不要忘记，等到真的讲到那些事，真的讲到参孙的时候，真的讲到底波拉，真的讲到这个基甸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用士师这个名词，没有，只用动词不错，但是没有用名词。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真正的士师，神自己保留为主来形容他自己用的，所以真正能拯救他们的是神自己。神是嫉妒的神，他绝对不把他的荣耀分给人。所以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从一个属灵基层荒凉失败痛苦的深渊里面被拯救出来的话，你千万不要说因为我听了一个道，因为我看见了一个真理，因为我有人告诉我说到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或者有这样的事情，有那样的事情。感谢主，主能借着参孙，主也能借着基甸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有一天如果你问说是谁拯救他们从那里面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我，脱离这取叫我拯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就释放了我。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能把我们从一种无奈和无能的光景中完全的拯救出来。所以四世纪是讲许多的事实不错，事实上圣灵从来没有把这个名词，把这个名号放在任何这里面一个故事的一些主要的人物上面，没有一个，除了我们说过在十一章那二十七节那里讲到士师的时候，那是唯一的一次这个字和神自己连在一起。所以那里来，然后当我们看见神拯救我们脱离那些空白的日子，你就要当主兴起厄托涅， 结果就结束了那个第一个八年。然后借着以后我们知道就结束了那个空白的十八年，然后借着底波拉就结束了空白的二十年，然后借着基甸就结束了那个空白的七年，然后最后呢借着参孙就结束了最后的腓力士的四十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神把我们那些蝗虫所吞噬的年日就不还给我们。那么在这个神整个拯救的过程里面，那个原则就是新约所告诉我们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借着神软弱的事，我们说神软弱的事，那个软弱是个似乎的软弱，是个表面上看上去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软弱，因为那个软弱代表神的作为，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的结果给人的感觉是软弱，因为所重的是软弱，复活的才是刚强，才是强壮。所以当我们真的从四世纪里面经过这些宝贝经历的时候，然后我们才看见，才懂得什么叫做软弱的能力。所以保罗他才能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所以保罗能够说，我要夸我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这样的真理和经历，我们相信是四世纪要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被辖制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被掳在米索波达米王的权下。让我们稍微我很快的，你们不必再读，我想我很快的再提醒弟兄们那一节圣经。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如果你读整个的四世纪，讲到那几个恶性循环的时候，那个每个恶性循环的开始，那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都是用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下面呢我们叫他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那么这个几乎是公式来描写好几个恶性循环，而圣灵说把他们交给这个王交给那个王，原文常常都是把他卖掉的，好像神就把他卖了。我们很稀奇，以色列人是相信宇宙独一真神的一个民族，但是如果你看呢、你看这里的记载，他说忘记耶和华他们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到底巴利是一个怎么回事，是一个怎么样的偶像，为什么巴利和亚瑟拉居然能够一直在以色列人中间给他们那样深那么重的影响。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你看见了神有一些的记载，好像啊神如果借助以色列人呢、要在那里攻打一个城以后，然后圣经里面讲到放火烧城，或者呢就是击杀城中的居民，甚至于连一个都不留下。如果你仔细读这样的圣经的话，你要记得大概在这里，在那些居民的身上，他们有一种的光景，是到了一个时候，如果神是爱的话，他就必须要把这些人送到开刀房去，为着整个人类生命运的安危，为着整个人类的命运，神就借着以色列人在那里做了一次开刀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曾经被误会不知道有多少时候，一直到最近没有多久以前，借着考古学所给我们的资料，我们才知道曾经有一度 就是在约书亚的时候，就在迦南那一块地，